亲爱的圣天父，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成全救恩。主啊，如今你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你作王掌权，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成为我们的中保，替我们祈求，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，因为你预备了天上的家乡，要叫众圣徒一同到你那里去。主啊，你要接我们到你永恒的福分里面。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在这个美好的早晨，我们众人一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刚才分享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，人类的骄傲导致了什么呢？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并没有人类因为人类的知识而改变，相反的，导致了更多的放纵败坏。这个世界的罪恶就来自于那些自己认为自己聪明有智慧的人。主啊，如今我们蒙你的恩，我们得以回转归向你，是你的圣灵的工作，是你自己的大爱和怜悯。主啊，我们这些一样软弱失败的人，在你面前却蒙了恩，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可说。主啊，我们唯有俯伏敬拜你，委身给你，全心的跟从你。主啊，你说你是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若与你连接，你就把你的话给我们，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成为我们的灵，就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聚集来学习主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这个时候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自己曾经这样应许我们，你说我们要把你凡你所吩咐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，你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末了的日子近了，主啊，我们也相信你必一直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最后。主啊，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赐福给以下的时间。祷告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
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咱们今天呢，继续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。那么在前面呢，我们已经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，我们把前边的七章啊，这个经文呢，做了一个大概，其实还是大概的啊学习。那么在前面呢，就学习了两个大的问题哈。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里边出现了内部的纷争，保罗把它称为是结党纷争啊。因为哥林多书信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，针对教会问题的第一卷啊，所以这个罗马书里边呢，它是强调的是教义啊，就是因信称义的整个的论述。那么针对具体的生活啊，针对具体的这个教会的这个问题里边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啊，我们说它是第一卷，针对教会或者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的具体的第一卷书。那么提出来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教会出现了嫉妒纷争的问题。那么这个嫉妒纷争的问题，实际上它不仅仅是教会啊，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各个方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家庭里头啊，都会出现这个问题。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提出来的第一个大事儿啊。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生命更新。如果没有生命的更新，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其实不仅仅是嫉妒纷争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啊，归根结底就生命问题，是吧？所以一个社会治理不好，撒旦魔鬼借着那些悖逆之子，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骄傲的人啊，他们始终在搞制度啊，他们认为有了制度，有了法律，有了民主， 这个社会就好了。其实呢是个迷思啊，是个错误，是个 misleading 啊。如果人不好，什么制度都没用。所以今天教会里边呢，很多教会也在搞这些东西啊，搞教义啊，搞组织，也搞选举，搞民主，啊，搞教会的章程、法律啊。其实生命不改变，没有用，啊，这个法律都是要由人执行，啊。这个专制的制度是少数人执行，民主的制度是多数人执行。不管少数是多数，只要人还是罪人，这些法律就毫无意义，对吧？当然你不能说毫无意义了，它有一定的约束力，对吧？但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。所以哥林多前书、圣经、上帝告诉我们，这一切问题的总根源来自于生命，人是个罪人。你生命不更新，什么都别谈，啊，都免谈，都没用。那么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啊，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三章经文啊，就是咱们刚刚谈到的，是借着教会里出现了这个淫乱的事儿，啊，怎么解决这个淫乱的事儿呢？啊，淫乱。它是一种人的罪性、欲望泛滥而产生的一个结果，那么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？那么他从教会的外在的约束、纪律啊，把这样的人赶出去，这个并不解决根本问题，那只是从现象上，就是说你们有了这样的事儿，你们并不谦卑啊。是吧？你对待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态度？这个很重要，是吧？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，你还觉得挺骄傲的，那这样的事不会泛滥吗？所以首先用这个所谓的教会的纪律先约束他一下，对吧？这表明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，这个事情是不受欢迎的，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没有什么，这个值得，怎么说呢？圣经上说，你们这样的骄傲是不好的啊！岂不知道一点面就要发起来吗？是吧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。然后就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们是主重价所赎回的，我们的身体是主的殿，是吧？我们要使它洁净，对吧？那么使徒也用自己的见证啊。来说明我们怎么样，在这些问题上，我们持守我们的这个，在这个关系上啊的圣洁哈，然后也提出来这个婚姻的原则啊，神解决的方法。所以神不是禁欲主义，也更不是纵欲主义啊，要走正常的这个路线哈，使我们在婚姻里边啊，能够使我们的。正常的欲望得着正常的满足，这些的事情哈、啊，使徒呢他自己是一个保罗啊，专心侍奉主的人啊，他没有婚姻的拖累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啊，所以这个是关于这方面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方面了啊，是关于拜偶像的问题啊，吃祭偶像之物。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这之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什么叫偶像。在整个旧约圣经里边哈，我们发现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的严重的这个，我们说可以是顽疾啊，顽梗治不好的一个病，就是拜偶像。其实我刚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非常奇怪，这个拜偶像有什么好拜的啊？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啊，这个我去这个一些，因为在中国嘛，很多地方都有庙，是吧？特别是你到了旅游点啊，到了这个山名山大川上啊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山东，在泰安啊，泰安就是一个非常拜偶像盛行的地方啊， 那是所谓的王母娘娘的什么老家还是怎么的？那里有这个什么瑶池啊，有什么蟠桃园啊，什么泰山，什么盛会啊，等等的啊，那种传说多得不得了哈。这个说是这个八仙在这个泰山顶上怎么聚集啊，怎么这个那个，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所谓的传说哈、啊，神话故事啊，到了最后呢，人们真的去拜，但是我就觉得有什么好拜的？啊，那个里边烧的那个香臭的不得了，还觉得很香啊。这个看着那些偶像一个一个的，真可憎，面目可憎啊！为什么要去拜这些东西呢？但是后来我明白啊，其实圣经里边所说的偶像，不一定指的就是那个庙里边那个泥胎。啊，也不一定非要是做成一个什么像，你跪在那拜。其实拜偶像是它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在真实的上帝以外，你把任何的东西取代了真实上帝的位置，这个东西就成为偶像。偶像其实就是我们心中那个错的神，那个假的神。啊，那么所谓拜，就是说你在灵里边臣服于，啊，这个降服于，这一个属灵的对象，你把它立为至高者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在西方社会啊，尤其是现在在这个无神论的中国，对吧？可能没有有形的偶像了，我们把某个领袖拜成偶像，我们把某个制度拜成偶像。把科学拜成偶像，对吧？都一样，对吧？就是以这个东西取代了，这个真神的地位。它是一个信仰的错位，啊，信仰的错位。那么我们看到希腊，啊，从这个传统的文化里边，我们也可以知道啊，希腊是一个，很，圣经上也说啊，他们是个很多。宗教的，拜各种偶像的啊，这个希腊的神明啊，罗马的神明啊，多神的，败坏的啊，这种东西。所以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呢，就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代，但是它是希腊的文化，所以他们是崇拜很多神明啊。所以我们比较著名的呢，希腊的神啊，大部分都女神，啊，而且他们雕刻的这些所谓的女神啊，都非常的美，啊，而且呢，裸体或者半裸体，啊，其实里边呢，我们今天啊，特别是从欧洲传过来的这些呢，把这些东西称为是艺术啊。撒旦魔鬼呢，就是使用这些东西啊，在给这个败坏啊，给他装饰，啊，让人去接受，好像这些淫秽的东西呢，一贴上一个艺术的标签，它就不淫秽了，其实它还是淫秽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。不要以为说这个这个艺术家啊，他们这个画裸体，他们都是艺术家嘛，他这里边没有淫秽的事儿，其实不然，啊，这个这些画裸体画的人，咱不知道，咱们不去评论他们啊，但是，他们毕竟还在躲在一个角落里边做这种事儿，对吧？这些模特儿脱光了衣服的人。他们毕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对吧？所以这仍然是违背神起初，命定的人的道德法则的。所以他们披上一个宗教这个艺术的外衣啊，就让人接受了吗？所以呢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有真实的这个智慧的眼光啊，来识别这些骗人的东西。啊，所以这个欧洲的希腊化的啊这种拜偶像的事情，啊，虽然在后来的人认为啊他们拜得很高雅，但是不管怎么高雅， 他仍然是拜偶像的事情。那么这个非常盛行啊，非常盛行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因为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太多了啊，比方说咱们生活在不知道在台湾啊，我去过台湾看看，台湾这个拜偶像也是很严重的啊。中国大陆古代的时候，这个以前的时候也很严重，是吧？那么祭偶像之物啊，我小的时候，这个那时候在农村啊，他们就拜啊，家里边啊，这个我们那时候叫做供养啊，弄了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，供完了以后呢就吃。当然现在这种事呢，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边已经不多了啊。但是咱们刚才讲了哈，这个拜偶像虽然形式不一样，但是呢它的原则是类似的。在使徒保罗这个整个的论述啊，他也用了三章经文啊，这个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啊，三章经文来论述这件事情。那么在论述这件事情的最后啊，他就提到了啊，我们来看啊，这个第十章最后啊，第二十节啊，他说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啊，前边其实这个保罗也讲过这句话啊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啊，无论是何人都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是要求他人别人的益处啊。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节啊，对不起，第十九节说我是怎么说呢哈，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了什么呢，或者偶像算得了什么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泥胎哈，咱们中国人说他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是吧，那个泥胎本身它是块物质，它算不得什么啊。但是这里说呢，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啊，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啊，外邦人所献的祭啊，他是祭鬼不是祭神啊，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啊，你们不能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是吧，又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，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啊，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啊，所以这个呢是问题的关键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拜偶像啊，偶像本身算不得什么，它甚至是根本就是块木头，是块石头，是块泥，是吧？是块金属，对吧？它本身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它代表了什么啊？所以我们拜它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关系，对吧？关键是这个问题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从当年啊，这个在罗马的时代。希腊文化当中他们有拜偶像的情况，吃祭偶像之物，那么吃祭偶像之物表示你分享啊，或者你参与拜偶像的事情啊，就像这个圣经上说这个祭司啊，他吃这个祭坛上的祭物，就表示他在这个祭祀这件事情上的参与啊，所以祭偶像之物呢，它是有属灵含义的，啊，那么在我个人的很多这个信仰的经历里头哈，是我看到这个信了主，特别是信了主以后哈，又去拜偶像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导致了在灵里边的这种攻击，这个属灵的破口。甚至于可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，因此呢，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啊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，借着圣经上的话，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带领，使我们从像哥林多前书这样的这个 经文里头啊，虽然我面对的和当时的情况不一样，但是原理那个法则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个因为这三章经文啊，它是讨论同一个问题，啊，围绕着同一个主题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一块儿先整体的看一下，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一条一条的来看。那么，当我们看这个，我们读圣经啊，有些时候，咱们说这个金句式读经哈、啊，这金句式读经就是说，我们抽出一句话来啊，我们从这句话里边，当然这个话里边对我们确实有属灵的帮助哈、啊，可是呢，我们不容易把整体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个概念把它抓住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信仰就变成支离破碎的。而且这些支离破碎的经文呢，如果不能是按照圣经本身的意思来应用了我们实际生活里边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把圣经的这个经文呢，按照我们的人生观啊，其实我们的人生观还是基本架构，然后我们把这些经文呢，只是来支持我们曾经有的旧的思想体系，其实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。我看过不少基督徒啊。他们的属灵生命呢，看起来很属灵，啊，实际上呢，你进去一看，很严重的问题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哈，就是我们不是从根本上、从整体上来接受信仰，我们的这个整个价值体系、人生基本的三观啊，还是我们的旧的，只不过呢，把圣经里边某一些金句抽出来，啊。然后来在我们的旧的生命里边做装饰，啊，我们找到了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，啊，但是是用我们的旧的思想体系来理解这些解释这些圣经的金句的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从哥林多前书的前四章里边，我们要知道啊。背十字架就是把我们过去的那一切东西根本的否定掉，知道吧？而且彻底的拆毁，完全的钉死，然后重新建立这个架构，然后在这个架构里边逐渐逐渐把肉添进去啊，然后使我们在基督里，在圣经的法则，在圣灵的里头重新建造我们的整个的人生观，整个的思想体系，这才能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要不然的话呢，其实我们还是所谓的穿新鞋子走老路。啊，我们是在旧的这个观念里边来建立来建造。啊，那个基本上是这个大方向上根本就是错误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的信仰呢，它首先解决的不是一个枝节问题，首先解决的是一个根本问题。啊，是个基础问题，是框架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只是一条一条的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心灵鸡汤啊，来作为我们一个修饰、一个帮助，不是说没有意义，但是意义非常小啊。咱们说这些呢，就是要鼓励大家要从根本上、从架构上、方向上。把这个我们的整体先调整过来啊，然后再去注意细节，这个就比较意义就比较对了啊。这个就像盖房子是吧，我们知道我们以前这个房子盖错了啊，神的心意啊，不是叫我们在这个旧房子上修修补补，而是把它拆了盖一个全新的，可是呢我们没有拆啊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圣经里边的我们认为很多好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句啊，然后在我们的旧的这个房子上呢修修补补啊，刷刷房子啊，挂点修饰，其实这个呢意义根本上来说，大的方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，现实生活当中是有一点意义啊，因为它毕竟比以前好看一点了， 但是呢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从整体上，建立我们新的架构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把旧的架构把它拆毁掉，这个呢，才是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啊要做的那个关键的事情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首先啊，先把这三章经文啊，把这三章经文，我们把它整体的把它先读过去啊，然后我们看看这圣经里边啊，对于祭偶像这件事儿啊，到底给我们讲了什么啊？我们如何什么原则啊？我们来抓住啊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
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八章，论到祭偶像之物，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，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虽有称为神的，或在天，或在地，就如那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。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？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，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。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，也就污秽了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。只是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，在偶像的庙里坐席，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，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？因此，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，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，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假若在别人，我不是使徒，在你们，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。我对那旁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：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？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？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。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，倒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？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。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，因为我宁可死，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 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既是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较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掰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，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？我是怎么说呢？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？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？我乃是说，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筵席，又吃鬼的筵席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凡世上所卖的，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。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，你们若愿意去，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这是献过祭的物，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，乃是他的。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？我若谢恩而吃，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？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把这三章经文啊，我们把它先读过去。那么在这三章经文里边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啊。虽然在咱们的圣经里边呢，有一些小标题啊，其实这些小标题呢，它是就是分开的啊，一段一段来说，它不是从一个整体上来告诉我们，因为它很难用这种整体的这个概念呢来列这些小标题哈。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我建议弟兄姊妹读圣经或者买圣经的时候呢，你就把这个小标题把它盖掉啊，不要因为这个小标题不是圣经本身的这个它的经文内容啊，是后来出版商啊，出版者把它加上去的啊，所以这个加上去呢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点怎么说呢，就是有一点多余吧啊，如果留着也可以啊，只做一个弱弱的参考啊，不要被那个东西太影响啊。那么在这三章经文里边呢，我们看到啊，在第八章里边啊，第八章里边他首先呢就提出来了这个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啊，这个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啊。那么提出祭偶像之物的问题，祭偶像之物啊，这个大概在当时的教会里边，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儿啊。那么这个应用了咱们当今，可能相当于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慢慢去想想这个问题啊。那么，在这个祭偶像之物里边呢，这里提出来了知识啊，他马上提到的不是怎么处理啊，先提到了人有知识，可是这种知识呢，叫人自高自大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保罗他面对的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的这个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呢，是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啊，因为希腊人嘛，是吧？他们很聪明，很会辩论啊。那么他们呢，认为自己有了信仰的知识了。这个知识是什么呢？就是哦，我现在明白了，真神只有一位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偶像呢，啊，本身算不得什么。偶像本身是不存在的。对吧？那个都是石头刻的啊，都是木头的假的啊，所以说呢，他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吃祭偶像之物，和其他东西一样啊。比方说啊，咱们今天的基督徒啊，认为呢神只有一位啊，然后呢我们就认为说这个偶像本身是不存在啊，它是假的，是虚的，对吧？因此呢，我们就把这些偶像啊，就是世人这个虚假宗教里拜那些东西，我们把它变成一种艺术品啊。比方说我们看到，哎呀，一个雕刻的非常漂亮的观音啊，因为这个据说啊，这个那是他叫什么来着啊，中国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里边的一个你看天风杂志那个主要创办人，还有他的主要叫什么来着，南京神学院院长啊，那么他呢就是在家里放着一尊很大的观音啊， 然后他的同学的神学院同学啊，就觉得哎，说老师啊，你这个不是这个拜偶像吗？你这个东西怎么能放家里边啊？那么他特意的把同学叫到家里边去啊，去参观这个他所立的这个在家里边摆的这个观音像啊。那么他给同学讲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基督徒要有博大的心胸啊。他说你看这个观音像啊，这个观音啊多么慈祥啊，是吧？雕刻的多么精致啊，多么美好啊，是吧？他说这个偶像本身是不存在的啊，但是我把这种观音精神啊，把这种观音这个制造观音的这个艺术我去欣赏它啊，所以呢我在家里边呢摆设这个东西，我不是拜的啊，我是把它当作一种精神啊，当作一种艺术来看待的。所以呢他说咱们作为这个基督徒啊，要有这种博大这个宽广的心胸去接受这些东西，而不是去排斥啊。所以你看他讲的他真的是有知识啊，他说的也没完全错，但是这样做可以吗？是吧？所以在这里边呢，他们这个像前边圣贤所说的啊，这个岂不知一点点面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？是吧？其实它背后代表着某种东西的，是吧？你把这种东西把它立在家里头啊，那么你给所谓良心软弱的人啊，圣经里面说的啊，这些你伤了他们良心的软弱，一看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那庙里边也无所谓了，是吧？既然无所谓了，那可能就因此什么都无所谓，是吧？所以就像那些佛教徒说的啊，酒入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所以形式不重要，外界不重要，那本质重要的啊，所以不重要的就可以随便做了，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，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提出来了，知识是让人自高自大，啊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啊，我们比他还强壮吗？啊，我们比神还有能力吗？这是圣经上说的，对吧？神不让我们拜偶像，难道说我们可以，比神还厉害，是吧？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可以随便拜偶像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心里没拜。所以这个见证很重要啊。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过啊，他说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父面前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再来的时候我就认他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父神面前不认他。也就是说见证很重要，是吧？你弄了一个偶像，我不准你拜偶像，可是你弄了偶像放在家里，是吧？你还说我不是。其实在士师记里头啊，记载的那个米迦的偶像啊，那个米迦，那么他把这个偶像，他妈妈啊用了200舍克的银子啊给他儿子做了一个偶像，说这是耶和华啊，说这个偶像就是耶和华。他这样做行吗？而且他找了个利未人来，而且是摩西的孙子啊，来给他这个偶像做祭司，这样做行吗？当然不行，是吧？所以有这样的知识啊，有这样的解释啊，有这样的托词，并不赋予这种行为的正确性。所以保罗在这说啊，知识让人自高自大，但是唯有爱，唯有爱啊，中国加了一个爱心啊，其实唯有爱才能真正的造就人啊。这个知识为什么叫自高自大啊？其实他是为自己辩护，他并不去关心别人啊。所以呢在这里在这个第八章啊，保罗提出来这个问题，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出现了这个吃祭偶像之物，那么当人说你不可以吃的时候，这些吃祭偶像之物的人放心大胆的吃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这样的知识啊， 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啊，偶像本身是个泥胎啊，是块石头，所以祭他，他本身算不得什么，所以祭他也算不得什么了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啊随便吃啊，在偶像的庙里边也可以随便吃随便祭无所谓。那么这个知识对吗？其实并不完全对。这个知识本身啊，没有错，那的确是块石头。可是呢，它代表着某种东西。那么在这背后呢，却伤害了某种关系。所以保罗在这提出来啊，他说这个知识让人自高自大。啊，其实今天我们更是一个所谓的知识爆炸的时代，啊，可是呢，这些知识，有些时候，神学院里边的这些所谓的神学啊，批判神学啊，这个表面看起来很有知识，说的也好像没错，但是呢，它却破坏了，人的信仰，啊，破坏了人的信仰，哦，弄了半天。我们可以这样批评上帝啊，弄了半天我们可以这样怀疑圣经啊，啊，弄了半天这个神学家啊，这本质上信仰弄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，知识啊，特别是对于那些信仰不坚固的人啊，良心，所谓的良心啊，就是他们里边的这个正义的心还不强壮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，一看哦，弄了半天这样，所以他们岂不放心大胆的做坏事吗？啊，走错路吗？是吧？因为有知识作为他们的指引嘛，是吧？所以首先提出来这个事儿。然后在第九章里边呢，啊，保罗提出来了一个权力问题，啊，这个权力啊，或者是这个权力，我。这两个字我常常用混了，我不知道应该是用哪一个啊。就是说或者是权柄吧啊。啊，权柄问题啊。其实所谓的知识啊，就是给他有这个权柄啊，我有权利这样做啊，这个不算错，不算错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知识来告诉我。对吧？所以保罗在用使徒啊，在用自己的例子，他说我有权柄做很多事的。他说你看，难道我传福音我不以福音养生，我传福音以福音养生不行吗？行。所以最后呢，他甚至说啊，他说为了弟兄的缘故，我可以不吃肉啊，如果我伤了他的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权柄的放弃啊，权柄的放弃，这个原则，啊，所以使徒保罗这个里边呢，就是这就是爱的问题，啊，这就是爱的问题。为了爱，为了不伤对方，啊，我可以放弃我的权柄，放弃我的权利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原则，整个保罗用了第九章啊。来论述这个大原则，就是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在用知识为自己的所谓争取权益来辩解，而不是考虑对方我这样做会不会伤了他，而是我想这样做，我认为我可以这样做，你伤不伤你我不管，但是我有这个权利，这个呢，是关于哥林多教会祭偶像之物他们的一种想法。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生活里边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实际的挑战呢？这个是第九章里边要论述的问题啊。那么呢，到了第十章呢，就是以以色列民为例子啊，以以色列出埃及为例子，来作为一个鉴戒啊，一种警戒，是吧？也就是说什么呢？说你不要以为说你信主了，你进了教会了，你受洗了， 你就万事大吉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啊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，是吧？过了红海了，他们走到旷野，就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了，是吧？神也恩待他们了，所以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不行。所以，以色列人倒闭旷野，这个作为一个先例，圣经里边记录下来的啊。所以圣经上说呢，这些话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，是吧？所以第十章呢，借着以色列人的见解啊，提醒他们，不要觉得我们所谓的信了主了、受了洗了，就可以为所欲，不行。啊，以色列人为例子，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，我们不可以用这个祭偶像之物来惹动神的愤怒，啊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关于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，啊，关于知识运用的原则，啊，关于。我们的权力啊，我们有权利吗？有啊，啊，我们有权利，可是这个权利怎么使用？啊，圣经说，因为爱的缘故，你要以造就人为原则，而不是你自己想要怎么样，然后你用你的知识来为你自己的行为来辩护，你就不管伤了别人，这个不行。啊，然后呢，就是说你不要想当然的以为说。你信了主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是吧？不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人啊，常常愿意啊，这个，为自己的所谓的权利来辩护，有一些人甚至于说啊，这个救恩啊，救恩是无可抗拒的恩典啊，无可抗拒的恩典，所以你怎么做无所谓啊，神要给你恩典的时候，你抗拒不了。啊，神要不给你恩典的时候，你也抗拒不了，所以你自己的行为根本无所谓。所以，这种知识啊，就导致一些人，在这个行为上，就为所欲为，啊，那么还打着一个属灵的幌子，啊，说我们蒙恩啊，我们得救，根本不在乎行为。啊，所以而且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得救也不是自己选的，所以我们自己爱选什么，这个跟救恩无关，是这样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有一些教会的理论，啊，听起来好像正确，啊，似是而非，啊，这些事情我们真的要小心。为什么似是而非呢？就是知识没有在真正的爱里边去应用。啊，那这是真知识吗？其实不是，啊，只是一些片面的知识而已，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们借着这个哥林多前书啊，使徒在写给哥林多的信里头啊，关于论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，啊，我再说啊，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没有祭偶像之物，吃祭偶像之物，这个实际生活里边这件事儿。可能我们跟他不一样，但是里边的原则却是一样的，啊，就是我们有多少属灵的知识啊，我们有没有权柄啊，啊，这个这些这个历史上的教训啊，对我们来看给我们什么提醒？所以呢，使徒用这三个大的方面啊，来论述啊今天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先从整体上啊来看一下，等一会儿呢，我们休息休息啊，这个反省一下，等会儿我们回来呢，我们来看第八章啊，关于这个祭偶像之物的提出，还有关于这个知识啊和爱心之间的这个关系，使徒是怎么论述的？弟兄姊妹也在这个时间里边呢。去思考一下啊，现在是11点啊，咱们就11点15分啊，11点15分我们回来。